生命根基系列丛书，唯独恩典，上帝的恩典与感恩的生活。罗爱德著，陈之刚、黄东红译。前言：一切皆因恩典。有时候我们很难认识，也很难承认，我们的救恩实在完全是靠赖上帝的恩典。我们常常会受到试探，至少想把某些东西归功于我们的属灵身份，或我们在与上帝同行中取得的重大进展。在其他人做了一些不好的或愚蠢的决定时，而我们却可能在自己人生中做出了一些美好的抉择和决定，或者其他人在偏行己路远离上帝时，我们可能认真谦卑地努力遵行最能讨上帝喜悦的事。然而圣经很明确地表明，我们的救恩完全是靠赖上帝的恩典，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出的任何美好选择。我们可能会对自己做出的不错选择很高兴，但我们做出这些选择和决定的能力，却是来自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恩典的作为。当我们谦卑忠心地与上帝同行时，可能就容易去看别人的失败，然后把某些事归功于我们自己做了更美好的选择。但是我们所做的任何美好选择或决定，最终都必须归功于主的恩典。因此令人鼓舞的是看到圣经中那些最伟大的圣徒，会为自己所行的任何美事心怀感恩，把所有功劳归给上帝。我们若失去了这种视角，很可能就会很快因自己所做的美事而自鸣得意，还会因为别人做了坏事或没有去行善，就轻率地论断别人。因此当从圣经中读到上帝常拣选一些最不堪的人来施行他计划中的旨意，既让人得安慰，也让人受激励。无论在旧约中还是在新约中，我们都能读到上帝为自己的荣耀奇妙地使用一些人的故事，即使别人可能绝不会选择他们来完成某项工作或承担任何形式的事工。上帝诚然绝不喜悦任何不顺服、自私或骄傲的行为，但他仍不断彰显自己的恩典，时常拣选我们中最小的，甚至是我们中最坏的，来成就他的一些非常特殊的旨意。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谦卑下来，使上帝得荣耀。当你学习这门课程时，愿上帝赐恩典给你，能活出一种将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他的生活。他是我们救恩的恩慈泉源。罗爱德。第一课，一切都靠恩典。一，个人见证。从许多方面而论，我的祖父都是一位非常平凡的人，很少有人会记得他，大多数人也从未听说过他。然而他在自己临终前教导自己子孙的却是一条强有力的真理，我们所有人不会忘怀的。 我的祖父在81岁临终之时，躺在我们家中我父母的床上。当时，他已经几乎没有力气了，他的呼吸非常短促，说话声音就像耳语一样。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生命正在慢慢消失。他很快就会离开我们，在天家与主同在。一家人紧紧围绕在他床边，倾听他临终的嘱托。他躺在那里，弥留之际一遍遍重复着同样的话：一切都靠上帝的恩典，一切都靠上帝的恩典，一切都靠上帝的恩典。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但他的话一直没有变。他重复着这珍贵的话，直到他的呼吸几乎完全消失，然后闭上眼睛，用尽最后气力，他再次重复说：一切都靠上帝的恩典。然后他离开世界，天门打开，因着主的恩典，他进入自己所热爱、所服侍如此之久的主面前。对我这个做孙辈的来说，这个故事非常动人。然而，比故事本身更重要的是，我的祖父所强调的真理：我们的救恩、所蒙的赦免、我们与耶稣永恒同在的信心、我们今生的得胜和死亡时的平安，一切都因着恩典，且唯独因着恩典。二，何为恩典？最简单的说，可以将上帝的恩典描述为上帝向我们所施的非人手赚来也非人配得的恩惠。若非这恩典，我们今生中就无喜乐或平安可言，我们在地上的生命结束后也不能盼望得到蒙福的生命。我们的每一丝气息，我们享受的每一刻时光，我们领受的每种恩赐，我们拥有的每种技能，我们完成的每项工作，和我们对未来所存的任何盼望，都唯独靠上帝的恩典。即使我们向他人表达爱心，我们从他人领受恩慈，之所以成为可能，也唯独靠上帝的恩典。唯有上帝才是世界上我们认为美善或愉快或可羡慕之事的最终来源。就我们的救恩而论，这一点尤其正确。唯有上帝的恩典才能遮盖我们一切的罪孽，赦免我们一切的失败，除去我们一切的罪疚。若上帝没有向我们显出他对我们的慈爱和赦免，那我们就会永远失丧。无论我们的祷告是何等热切，我们为追求一种更圣洁的生活是何等努力，我们都永远无法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来赚得救恩。我们自己永远无法变得足够好，能以进入天堂。我们不是在削弱祷告或顺服或研读圣经的重要性，而是说我们必须自始至终认识到，我们绝不可能在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上加添任何东西。 我们的救恩完全基于上帝那不可思议的恩典。三，我们该如何回应上帝的恩典？若耶稣已经成就了我们救恩所需的一切，那我们如何生活或行事仍然重要吗？当然重要。圣经教导说，我们必须真诚相信耶稣是一位完全的救主，他因自己的恩典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然后，我们必须依靠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大能，迫切追求过一种爱、顺服、感恩和善良的生活。使徒保罗在他致以弗所基督徒的信中，对这一教训做了总结。他如此写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见以弗所书2:8-10。使徒雅各也强调行为的重要性，他写道：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见雅各书2:17-26。在这门课中，我们会一遍遍读到，我们的救恩乃是本乎恩。但是，我们绝不可忘记，虽然圣经一贯强调，我们的救恩唯独是上帝的恩典，但也教导我们，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会显明我们是否真正得救。因此，当末日审判那一天，终将显明我们的行为和言谈在确定我们的最终结局方面至关重要。四，何时在圣经中第一次读到上帝的救赎恩典？虽然在圣经最初几章中没有找到恩典一词，但从亚当夏娃的故事一开始，上帝就一再启示出自己的恩典。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时，他乃是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他们。上帝赐给他们权柄来管理他创造的大地，告诉他们要治理这地，看守这地，也要生养众多。上帝将他们放在美丽的伊甸园中，在这里，一切都和睦相处，而且赏心悦目。他们有一个美好家园可生活其中，有各样东西可吃喝享受，还有许多有意义的事要做。没有争论和分歧，也没有任何挫折，没有失望和失败，没有疾病，也没有痛苦，没有悲伤，也没有死亡，没有罪疚，也没有恐惧。在他的恩典中，上帝为亚当夏娃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环境来生活。然而，上帝赐给亚当一条非常明确的命令，命令他不可吃园中一棵树上的果子。上帝告诉他，违反这条命令的惩罚乃是死。当上帝告诉他时，清晰无误地表明，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条命令很简单， 并且违反这条命令的惩罚也很清楚明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后来，当撒旦以蛇的形象进入伊甸园，并试图试探亚当夏娃时，就在他们心中激发起对自己当时没有之物的渴望。他告诉他们，他们若吃了这禁果，就会变得如上帝一样，得到一种对善恶的个人性的知识。结果，亚当和夏娃就开始质疑上帝赐他们命令不可吃这棵树上果子的动机。结果，他们决定宁可相信撒旦的谎言，而不是相信上帝的真理。他们就吃了。因为他们悖逆犯罪的缘故，立刻就在灵里死了，并与创造他们、爱他们、并祝福他们的上帝隔绝了。继而，他们的身体就承受苦难、痛苦和死亡。曾经完美的大地开始生出荆棘和蒺藜来，而且上帝告诉亚当，从那时起，他要吃只有经过痛苦劳作才能得来的果实。亚当和夏娃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和灵里是赤裸的，而且因为罪疚和羞耻所使，他们试图逃避上帝，并从上帝面前隐藏起来。他们彼此之间也相互疏远了，并开始为自己的罪寻找借口，为悖逆的行动彼此推诿，或是指责蛇。他们犯罪的结果如此悲哀，超出了他们所能想象的任何事。但是上帝并没有置亚当夏娃于不顾，听任他们处在赤裸和罪疚的状态中。因他恩典的缘故，上帝采取主动来寻找他们。他本来可以让他们在罪中死去，毫无怜悯，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乃是来寻找处在失落和混乱状态中的亚当和夏娃，并询问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以软弱无力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将自己的责任推诿给别人。他们可怜的回应只能表明，他们已经堕落得何等深。但是上帝因他恩典的缘故，却以盼望的信息对他们做出了回应。在宣判他对亚当和夏娃的审判之前，上帝首先宣告了对那欺骗他们的蛇撒旦的诅咒。他同时应许，终有一天，他们的后裔必要打伤蛇撒旦的头，并要胜过罪与死亡。不过，他也表示，这次胜利的到来需要女人的后裔付出巨大代价。在这一刻，上帝恩典的应许隐藏在亚当夏娃无法理解的语言中，但是恩典的应许已经在那里，并且这一应许永不落空。因为上帝的恩典，亚当夏娃知道有盼望为他们和他们一切后裔存留。虽然他们犯罪的后果既可怕又痛苦，但死亡却绝不是最后结局。终有一天，将会有一场荣耀的胜利，就是恩典的胜利。上帝在把他们从伊甸园中赶出去之前，也用另一种重要方式向亚当夏娃彰显出自己的恩典。 他为他们做了皮子衣服来遮盖他们的裸体。在这之前，他们试图通过把无花果树叶缝合起来，好覆盖自己的裸体。但是，上帝告诉他们，唯独他才能提供他们所需的遮身之物。创世纪3:21中，这只替代动物前瞻性地指出上帝自己的儿子耶稣作为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进入世界的那一刻。虽然亚当和夏娃不明白这一切，但上帝还是向他们表明，有罪的人永远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赎罪，要为他们的罪付上赎价，需要一位完美的代赎者在将来的某一天替他们受死。因着他的恩典，上帝爱世人，甚至让自己的儿子耶稣受死，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五，创世纪中恩典的进一步展现。过了一段时间，上帝赐给亚当和夏娃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当该隐杀害自己的兄弟时，上帝因他所做的一切对他宣告了审判。与此同时，上帝也对该隐表现出特别的恩典，保护他脱离那可能想杀死他或伤害他之人的手。该隐在自己余生中显然是一位逃犯，但上帝却因自己的恩典放他一条生路，使他没有立即灭亡。在亚伯死后，上帝因为自己的恩典赐给了亚当夏娃另一个儿子，名叫赛特。通过赛特的后裔，上帝要实行自己的应许，要赐下一位做他们救主和救赎主的人。正是在赛特儿子的有生之年，人们才第一次开始呼求耶和华上帝的名。在创世纪5，我们读到在亚当夏娃之后的日子中，死去之人的滚动名册。即使当时的人活了很长时间，但上帝对亚当夏娃宣告的惩罚仍在执行，一代又一代。然而，在就死了亦与沉郁的重复中，有一个鼓舞人心的迹象，表明上帝持续不断的应许和恩典。以诺就是亚当后裔中的一位，与上帝同行，并没有见死。与此相反，他被直接提到了天上，与他所爱的上帝同在。在这里，我们再次在绝望与死亡中看到一个盼望和恩典的美好迹象。6，上帝应允他必垂听自己百姓的祷告。上帝既知道我们最深切的盼望，也了解我们最迫切的渴慕，即使我们无法将他们诉诸言语，他仍会知道我们的意念。他垂听我们的呻吟，也觉察我们的叹息。他知道我们的痛苦，看到我们的泪水。他知道我们何时跌倒，也知道我们何时困惑。他明白我们的恐惧，也晓得我们内心的痛苦。他听到我们最软弱的哭喊，也会回应我们最迫切的呼求。上帝完全明白我们正在经历的事。在任何快乐或悲伤的经历中，上帝都在那里， 在任何需要或祝福的情况下，他都愿意也渴望听到我们祷告。挪亚时代上帝的恩典，在亚当夏娃时代之后仅仅几代人，罪就深深扎根在了人的生命中，以致上帝决定用洪水将人从地上毁灭。在创世纪六章五节中，我们读到，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几乎每个人都已忘记了上帝，对人死后的生命也丝毫不关心，人们活得非常久远，任意而为，对他们来说这些是最重要的。因为这种四处猖獗的邪恶，所以上帝对所有人宣告了审判的信息，唯有一个名叫挪亚的人还有他的家人除外。上帝因他恩典的缘故，保守了挪亚和他的家人免遭洪水之灾，因为他被上帝看为当时那个世代的人中的完全人和义人。挪亚并非无罪，而是说他是一位相信上帝、信靠他，并竭力行事讨他喜悦的人。结果，上帝充满恩慈地让挪亚和他全家在这场毁灭性的洪水中免于死亡。在洪水来临前的许多年间，挪亚一直向其他人传讲，要畏罪悔改，要人改弦易辙，却无人悔改转回仰赖上帝，也无人放弃自己罪恶的生活。然而，尽管有周围人的不幸和嘲弄，但挪亚却相信上帝告诉他的一切。他通过遵行上帝吩咐他所做的一切事，展现出了自己的信心。世人的不信和悖逆给他们招致了毁灭，挪亚的信心和顺服则给他带来了救恩。挪亚因为顺服，建造上帝吩咐他要建造的方舟，所以才赢得了救恩吗？绝非如此。挪亚并不完全，但他通过遵行上帝吩咐他去行的事，表明了自己是真诚盼望服侍上帝，相信上帝必要拯救他脱离即将来临的毁灭。当大洪水退后，大地再次干了，挪亚向上帝献祭，为上帝所做的一切表示感恩。在挪亚向耶和华献祭之后，上帝充满恩慈地应许说，他再不会用洪水毁灭整个世界了。他还通过在天空中放置了一道美丽的彩虹，为自己的应许提供了独特的记号。这道彩虹会提醒所有人上帝最初赐给挪亚的恩典的应许。尽管上帝仍会为罪的缘故而惩罚人，但再不会有一场全球性的洪水来毁灭全人类了。总结：起初，上帝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亚当和夏娃，地上的初民，以极为美妙的方式享受上帝恩典的赏赐。然而，因为他们犯罪和不顺服的缘故，就失去了很多宝贵和美好的祝福。因为他们悖逆的缘故，就得着了死的工价，而他们所有的后裔也就承受了这样的刑罚。后来， 因为亚当后裔可怕的罪行，上帝就差来了一场毁灭性大洪水来摧毁地上的人。唯有这位名叫挪亚的义人和他的家人得以逃脱。然而，在大洪水之后，上帝因自己的恩典，在天空中设立了彩虹，作为一个标记，他绝不会再次用洪水来毁灭全地了。